好，弟兄姐妹，我们早上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的恩典何等的广大，而且每一天都是真的都是新的。当我们能够因着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每日加增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就越来越多的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真的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有这样子的福音传给我们。我们盼望主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继续来教导我们，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以认识你自己的道路。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继续思想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啊。我想到我们在过去的时间如果你是以前是在可以说是在律法之下受教的话，当你听到我们称为以基督为中心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的时候，真的有一种眼目一新的感觉。因为在以前啊，所谓在律法之下，好像我们人被放在一个非常被动，唯一的责任就是上帝交给你各种各样子的诫命或者称为他的旨意，让你一个一个要去遵行。如果在这条道路上你越走就会发现越困难，因为圣经里头的要求真的是主耶稣基督，不是我们人可以努力达到的。但是当我们听到这个圣经里真正的福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神的应许不论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然后在这里头我们也看到原来圣经其实早就把这些神的心意讲得清清楚楚，不是让我们人通过自己去达到，而是让耶稣基督来替我们达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宝贵的见证，让人看到上帝的话是真实的。我相信在我们当中都有很多人经历过身体得医治，经历过心灵里头长期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真的都是福音的大能。昨天晚上我们来看，再看一个 Andrew Womack 就是 Ministry 在 YouTube 上的一个见证啊，他就讲到有一个人得这个叫 Rod Cone 叫做 Dystrophy， 这个中文翻译成视锥视杆营养不良，是一种遗传性的眼睛的疾病啊。就是这个当事人他其实小的时候出生的时候眼睛都是好的，但是渐渐呢，他中间的眼睛的这种就是视野就越变越窄越变越窄。这种呢因为是遗传病，实际上是不可以得医治的，到后来他基本上就真的快什么都看不见了。但就是当他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听到讲到说他其实听 Andrew Womack 讲灵魂体，这个我们当中的人可能很多也听过很多次，但是他一直听他，而且在家里头都放着各种各样的经文用来鼓励他。到有一天他突然明白的时候，他里头已经有了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大能，他就对自己的眼睛讲话。然后那你如果去看这个是一个非常短的见证，那上面有个短的只有七分钟，长的可能二十多分钟，就讲到他得这个医治的经历啊。你就可以看到说真的是非常神奇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的很多的事情，不管是在医生来看，我们后来又看了另外一个人得这个 bipolar disorder， 中文叫做什么躁郁症啊，就是意识非常非常高，意识非常非常低，因为他小时候所受的创伤，这个也是医生认为是不可能得医治的，但他就完全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见证啊，我想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也在其中寻求，有不少人呢在这其中还是很有，我觉得很有热情啊，继续在追求神的话，因为发现每一次随着我们对神的话有所领受，内心的有所更新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都能够显出相应上帝的大能来。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因为在这时间走很长时间呢，你会发现有些人就灰心了，真的是灰心了，觉得在追求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借着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福音，马可福音里所记载的这一段，来继续思考我们怎么样来走这条道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45节记载到，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如果你记得上星期我们所讲的到的话，这是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然后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他的门徒在这里呢，实际上经历了耶稣基督很大的神迹。如果作为那12个门徒，我相信他们就是那12个主耶稣把饼和鱼分在他们那里，然后他们给其他的人，因为最后呢零碎收拾起来剩下的 有十二个篮子，我觉得在这里头就暗示着十二个门徒。估计这是一个小船，里头也坐不下七八十个人啊，所以就是他其中的一些门徒，他催他们上船先渡到那边伯塞大区。在这里头呢，基督就告诉他们先去一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头就把这一件事情想象成说圣经里所说的神的应许，圣经里所说的神的应许。我刚才一开始讲到的那个介绍就是告诉我们，在以前呢，当我们在律法之下看圣经的时候，所谓律法之下就是天然人读圣经的时候，你去读圣经，你都会发现神对你有各种各样的要求，神是这位全能的主。所以呢，今天如果上帝的应许要成就，你需要有信心。那信心被定义为什么呢？就是当上帝应许了一些事情，你知道，当我们以前听到一些话，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我们要摇动神的手，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继续不断地祷告，用信心祷告。这里头的图画都是什么？都是上帝是那一位，他最终决定要不要给你，要不要医治你，要不要帮助你，但是你在其中要用信心来坚持，这是一种属人的信心。你会发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坚持到那个时候就放弃了。然后在这里头啊，我们就把这个当作是他的应许。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来成就这件事情的啊。我们来往下看，他催他的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塞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我们先来看我这里红色标注的这些经文，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你想一想，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本来是你知道非常累的。我们上次看那段经文的时候就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刚刚听说施洗约翰被斩，然后呢，而且他和他的门徒都非常疲累，他甚至来往的人多，他们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所以他说让我们暗暗去旷野休息。结果没想到那些人听见他们要去旷野，就比他们先赶到了。等他们到那里时候，有那么多的人，至少有5000的男人在家，小孩妇女在等着他们。面对这么大的需要，主耶稣真的是他把他自己的内心的当时的沉重放在一边，他就用怜悯的心来面对这些人，他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我们想一想啊，在这个时候你一般会去做什么？你一般会去做什么？如果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或许有的人啊这么兴奋啊，如果经历到这么大的神迹又这么兴奋，或许呢他又想到他回到他原来那个内心的状态，他想到施洗约翰刚被斩这样子非常沉重的消息。但在这记载，主耶稣就往山上去祷告。然后后来啊，他到海面上走的时候，夜里约有四更天。这个四更天是人罗马人的他们的那个更啊，大概是早上应该是3-4点钟。你想啊，他辞别他们往山上去祷告，这个时候一定天还没有黑吧，对不对？就是他要把那些人打发走，不可能天黑了再打发走，那个时候也没有路灯的，对吧？所以肯定是天还没有，就太阳还没有下山之前，他就打发他们走。他应该是打发他们的门徒就坐船去了。那如果我们把那个时候当作晚上太阳假设下山比较晚，九点钟到三点钟，这几个小时的祷告时间啊，6个小时的祷告时间。主耶稣在那样子疲累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要花6个小时的时间去祷告？我们上次也提到说，在我们走这条道路，其实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然的生命，天然的生命是怎么回事？每个人都很清楚，以自我为中心，靠自己，为自己荣耀自己。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自我受伤的时候，当别人对我们态度不好的时候，或者我觉得我应该有的权利没有达到的时候，就是我们内心里不开心不高兴的时候，这就是天然的我。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表现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他把自己的需要可以放下来行这样大的神迹，因为他怜悯众人，他所依靠的是上帝那里的大能，他所过的生活完全是个超自然的生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要我们，要给我们的就是基督这个生命。那问题是怎么样进入这个生命，怎么样能够活在这个生命里头？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这里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在要想过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你就自然不能说是让天然的事情来 就是占据你的心，我们说 dominate 你的心，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天然的东西是居首位的。主耶稣在经历了就是这么疲累的情况，又经历了又刚行了这么大的神迹的情况下，或许我们会在那种行完神迹之后的那种喜乐当中怎么样沉浸在那当中，或者享受当中，主耶稣却怎么样，他来花有这么长的时间，或许有6个小时的时间与天父亲近。他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想过这种属天的生活，不可能过一个跟世界上的人一模一样的生活。如果世界上的人一天都是花时间去上网，花时间去看电视，花时间去干什么娱乐，如果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子生活的，今天我们每个重生的人来讲，我们里面有着耶稣基督这样超然的生命，但是要想活在这样超然的生命里，不可能去过一个跟世人一样的生活，还指望自己活在超然当中。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如果是过我们今天这样子的生活，如果每天的心思都花在属世的世界上的话，他一定过不了这个超然的生活，你相信吧？对不对？就是耶稣如果他真的是过我们一样的所谓的 lifestyle， 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的话，他也活不出这样超然的生命来。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足够的时间来与神亲近。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神亲近的话，你不要期望虽然听着恩典的福音就有一个伟大的进步，就可以有超自然的生命彰显在你我的身上。这是好像重于收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去想一想，在历世历代的圣徒里头，不管是亚伯拉罕也好，不管是大卫也好，他们能够表现出那样子伟大的生命，他们是不是每一个人与神有这样子的亲近？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基本的道理啊！如果这个道理上我们都不能够转弯，这就是我们纯粹出于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里头，以为说是我不需要花时间与神亲近，我大概听一听知道福音怎么样，我就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福音只有进到我们内心深处，能够开始改变我们的生命，按我们上次所讲的耶稣基督他的那个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供应的时候，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在这超然的生命当中。当然呢，我在这里也特别提到一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灰心在走这条道路当中，因为在走这条道路当中你会发现啊，你一开始听到恩典的福音，你才只是以为说，哇，原来上帝这么好，原来神的话是这样工作的，原来真的有可能今天就是上帝的话进入到人心当中，我们可以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但是再往下，你继续往下走，你就会发现哦，的确刚才所说的那个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神的这个福音跟我们的天然的生命是完全不相符的，或者说我们天然的生命与上帝的福音与他的话语是完全相反相悖的。所以呢，要想在这条路上长进，其实意味着什么？其实意味着我们的生命的从浅到深，到每一个层面，到我们的 lifestyle， 到我们的一切都开始要被调整，然后跟神的话语一致。所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深层面在我们生命上的改变。听信福音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是陷于一种懒散的状况，我们没有积极去听，但是想有收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另外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很积极的去追求，但是呢，追求的时候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子有好的结果，那个呢也会造成我们灰心。那在后者，我觉得在这里头提醒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后者在这我们提醒啊，你如果去看主耶稣的话，你会发现啊，主耶稣他的生活目标就是与神随时保持这样子亲近的关系，他不让任何其他的事情来影响这个，包括他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来行神迹。是不是？他行完神迹，他马上花时间来与神亲近。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活在肉体，就是他有个肉体的一个这样子身体哦，属血气的身体，他是这样一个活在属血气里面却能够有最高的信心的这样一个典范。 那意思是什么？那意思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个方式啊，是最好的能够保持人处在信心状态里头的这个做法吧，是不是？所以在他这里头呢，你可以看到说，主耶稣他的目的是随时随刻保持与父神这样子的一个亲近，就算做了一些事情，不得不面对很多的人群，等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他还是花时间来与神亲近。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于任何一个就是有血气这样子身体的一个人，包括对于基督来讲，请问他有没有眼睛可以看到这血就是属血气的人是怎么样生活的？他能不能眼睛看到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生活怎么回事？他跟你我是一样的，但是呢，他却不局限在这里，他的心思是关注在神那里。正是因为他这样子可以关注在神那里，他有个不同的眼光，他才能够过这样子超自然的生活，对吧？所以他提醒我们啊，当我们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你自己属灵的长进当做你的目标。这好像听上去，就是很奇怪。保罗不是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吗？但是请问保罗在他的那个话里头，他有没有说，最终他是追求什么？以什么认识基督为至宝，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犯的一个错误，真的是不知不觉的犯的错误，就是当你追求的时候，你追求的目标是你自己属灵的进步，而不是神自己，而不是基督自己。那这时候就会犯什么错误呢？今天不知不觉在一个缺乏感当中去追求神，因为我觉着我追求到了属灵的进步，然后我才可以怎么样，然后我才可以面对我今天的这种比如说是某方面的困难呀，我的疾病才能够得医治啊，或者什么，对吧？我们就想着我们追求属灵的进步，这个呢就是忘记了真正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得力的，真正让我们那位医治我们，真正使我们得医治的那个原因是谁？原因是主耶稣自己，是神自己。所以呢，不知不觉就把追求神以外的东西，神所带来的好处当作目标，那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其实在讲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是不陷在缺乏感当中来追求，但是我们还是陷在缺乏感当中追求，因为最深的那个动机是被缺乏感所驱使的，然后就容易造成灰心。因为当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不像你所希望的，我应该达到这样，我应该达到那样的结果的时候，就会去灰心。但是呢，如果你明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每天的目标是保持与神这样子一个亲近的关系，我告诉你，看着这个好像难哦，这个相对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你知道说，我今天，我最主要的追求是，是以神自己为目标，跟他保持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我内心处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状态里头，你会发现其实要容易很多，而且圣灵会直接来帮助我们。比如说我觉得这次我出去开会，然后中间各又有生病，然后各种样的一个经历，在中间就感觉到一种，中间有一段啊，就是一开始我就觉得就是那种突然的一下，我都可能十几年或者更久没有真正生过病，然后突然一个好像很严重的发展很快的这样一个炎症，然后有种措手不及，祷告好像一开始也真的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果效，然后到后来呢，慢慢当然中间还是有祷告，其实有进步，只是没像我所希望的那么快，然后后来呢，内心就出于一种感觉，跟上帝有一种缺乏那种连通的那种感觉。再后面呢，我就觉得各种各样负面的思想又在心里头，突然觉得是好像中间就有一段就很灰心。但昨天的时候，我在读另外一段圣经的时候，内心里突然就有神的一个话，我觉得对我一个提醒，我希望也是对大家一个提醒啊。神那个话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啊，就意思说啊，其实呢，很多时候一些负面的思想，这负面思想是从邪灵这里来的，它就是让你灰心，让你失望，让你陷入到 绝望当中。有的人得 depression， 很严重的抑郁症，就是接受这种思想太多了，对吧？就说邪灵对于一个我们追求神的人来讲，他为什么要这么着急的要，就是想要把这负面的思想塞给我们？其实我们内心里头跟这个负面思想是不认同的。我的意思说，你真正属神的人，你怎么会愿意接受负面的思想？你怎么会喜欢那种让你感觉到抑郁那种思想，那种灰心失望？不喜欢的，没有任何的好处。那为什么邪灵还要这么做？真的，昨天我觉得神就让我明白说，其实他这么做的目的是说，一开始啊，他要把这些负面的思想塞给你，你又不喜欢，他是很费劲儿的。就他要塞给你，你又不要，是很费劲的。但是他继续不断的塞给你啊，一旦你要了，他就进入到一种，因为有个词叫做 autopilot， 要开飞机的时候自动航行的那个模式。因为这时候被你接受了，你接受了以后呢，你的内心就好像病毒被复制一样的，会继续来加强这个思想，然后你就尝这个果子，对不对？所以他要把这个负面思想给你，但是呢，你如果坚持不要，他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昨天呢，我觉得神告诉我的是一个相反的事情。当我们处于灰心当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其实呢，也是用同样一个模式，不过是倒过来，而且我们有主动权。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处于灰心当中的时候，如果你把你过去已经领受的一些神的话，我们圣经上称为 Rhema， 你已经领受过的，那意思是那些话哦，是属灵的话语进到你的这个意识里头，今天有能力的，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个词这个话就是 Rhema，这个话是有能力的。如果你曾经领受过，你今天继续用这样子的话来鼓励你自己，你会发现它其实会给你带来力量的。这个事情我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以前我不是完全不知道，但为什么不去这么做呢？其实里头有上另外一个当，那个当就是说，以前啊，当你陷入到灰心当中的时候，你今天你就觉着，让我从灰心当中能够出来，然后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这太难了。因为当你处于灰心的时候，你要这么想，你想要费上多大的心力，而且呢，你觉得这样子持续下去，恐怕这也是律法的方法，太难了，所以就放弃了。但是神昨天就提醒我说，其实你只需要用这个上帝所已经给你的话来 encourage 你自己，就好像邪灵要把负面的思想塞给你，只要你接受过后，他就可以进入到 autopilot。 那在我们领受神的话呢，你用神的话来鼓励你自己，等到你内心进入到一种正面的状态的时候，所谓活水涌流的时候，所谓这个时候处于好的领受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轻松地进入到刚才说的自动航行的状态，我们就可以跟神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然后在这里头呢，你就可以继续不断地领受他的话，在领受的过程当中，你所盼望的属灵的追求，其实属灵的效果就自动一步一步产生了。所以在这里不是讲你用你的意志力去维持一个良好的信心状态，而是怎么样来用你已经领受的神的话给你内心有力量，然后呢继续进入到良好的状态，继续跟神保持一个亲近的关系，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他的目标一样。这个是我们的目标，随时随处能够保持跟神这样子一个良好的交通，进入到好的状态里头。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底下呢这一段呢，我们当然这个神迹这段经文我们都是很熟悉的，我们先大概看一下。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意思说什么？他本来打算自己走到对岸去的，到那个伯赛大去，对不对？ 但是呢，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却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当然在圣经其他的福音书里头，比如约翰福音里有记载说，门徒在那里摇橹约有十里地，五公里哦，那还是有点远的。我到加利利湖去过啊，五公里，哎呀，感觉五公里真的是到完全到对岸去了啊。那个湖也不是很大，我还不知道哪个方向，它有个方向长，有个方向短一些。不管怎么来讲啊，不管怎么来讲，他们在这里还很辛苦的摇橹。如果你把这个神迹啊，就是概括的看一下，你会有一种感觉啊，这有点，你看啊，耶稣催门徒上船。什么叫催门徒上船啊？英文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compel， 他们不想去的。那个时候都要晚上了，要日落了，然后后面在这里头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对不对？他们门徒在这里有当中有不少是做渔夫的，他们能不能够对当时的天气有一定的了解呀？肯定了，又是晚上，又是马上就要刮大风了，他们自然不想去的，是耶稣可以说是强迫他们去的，催他们去的。然后催他们去，他们中间就碰到这么多不顺利，然后耶稣呢就在水面上走过去，然后把他们吓了一通，当然不是故意的，对不对？是他们自己被吓了一通。然后呢，他们就欢喜接耶稣上船，上到船呢，风就住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整个过程有一点叫做 pointless？ 就意思说，有那个必要吗？对不对？有那个必要吗？他们如果去不去上这个船，他们就待在岸上，他们也不会遭受这个风浪呀。这里头的这个 point， 这个点到底在什么地方？这对我们有个提醒啊。你现在想一想，我们一般人来追求神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所谓那个 point， 那个点，那个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上次讲了，如果我们内心里头有需要来追求神啊，因着内心有需要来追求神不是错的。因为如果内心里头没有任何的需要让我们来追求神是很难的。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人啊，每个人，你如果要有动力来寻求神，正常的人，你要有动力来寻求神，你对追求神越有动力，说明什么？说明内心里的需要越大，是不是？所以呢，如果是对于门徒来讲，整个最终来讲，无非是他们平安无事。如果他们真的生活的目的就是平安无事的话，这个整个过程啊，这叫 pointless， 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不去的话，如果不是耶稣强迫他们去，他们不会碰到这个风浪，他们在岸上找个地方躲雨就行了，如果下雨的话，对不对？哎呀，不需要在那很辛苦的摇橹，在刮风的过程当中，摇橹有十里地，很辛苦的。那到底在这 point 是什么呢？在这的 point 就告诉我们啊，对于一个门徒来讲，我们如果有一天开始来追求神，要真的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你就知道你我生活的那个 point 不再是什么，不再是你我的平安无事，也不再是你我的得失，真正在乎的那个 point 是谁？是耶稣基督。你觉得这个好像很简单吗？我们不是一开始说跟随神就应该这样吗？但你会发现啊，这个事情常常被我们忘记，因为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天然人来追求神，我们的 point， 我们的关注的点，就是说我自我的一些得失。如果我对追求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刚才说了，有这样子一个迫切的需要，我就更有动力追求神。你会发现天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是被内心自我的需要所驱使。但是这个同时就是天然人为什么被称为肉体，为什么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够脱离的原因。所以对于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啊，他们有一个变化， 他们的变化就是说，今天他们来跟随这位主，这位主让他们做什么事情，虽然不是他们想去做的，按照他们天然的经验，这个时候又要天黑要刮风，不应该出海的，但是他们还是去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今天既然作为门徒，门徒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夫子要让你去做什么事情你就要去做的。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头给他们更深的一个是在教导这么一件事情，教导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要催他们到对岸去，即使中间碰着了拦阻，即使中间面临这样子的风浪，但是今天整个 point 是耶稣在不在他们的船上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其实对我们真的有好处。为什么？我刚才讲了，我们也不能要求人追求神的时候没有需要，没有需要的人一般都不会来追求神的。但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摆平衡呢？怎么样把这个摆顺呢？摆顺就是说，今天我知道我是有需要来追求神的，但是呢，一旦来追求神，我要学会什么？学会在神这里头，就像我们前面所读那段经文，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今天整个 point 是追求基督的问题。如果你追求到基督了，就是追求这位神的活的道了，你的一切的问题是随之得到解决的。所以真正追求的是基督。如果这么来想问题，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不太容易被灰心所打倒。为什么？因为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今天你的目标是我在我的不管是医治上，或者在学业上，或者在生活当中哪方面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这是你的目标，这是出于天人的想法，正常的想法，天人正常的想法。你会发现今天每一次这个事情还没有来到的时候，都对你的内心是一个打击，对吧？ Hope deferred makes heart sick。 所以今天每一次没有，每一个困难都成为你内心的一个痛苦或者一个打击。但是呢，如果今天你真正追求的目标是耶稣的话，今天碰到这个困难，你就可以用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你就知道，对于门徒，当然这个时候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只是在这其中被动的做这个事情。但等到他们回头来，把这些，等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把新生命赐给他们，又把圣灵赐给他们来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回头来看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看到，原来在这个整个神迹里头，这个 point 就是基督。不要说这件事情，前面说的五饼二鱼，那个 point 就是基督。到底生命当中有没有领受基督？到底在你的生活当中，当上帝告诉你要去哪个地方的时候，你是自己划船去呢，还是有基督在你的船上？整个 point 就是基督，对不对？所以当他们开始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容易灰心。比如说在你我当中，如果我们每天我们所想的是说，我在今天重要的是说我能不能跟神有好的交通，如果今天呢，我的生活我是希望上帝把他的话语更多的启示给我，然后我今天只要有得着了，我今天目的达到了。如果今天的生活当中有困难，那不重要，因为我今天我有个良好的心态，一般的困难随随便便就可以对付。因为很多时候的困难真正的不在于那些困难怎么样，而是我们面对困难内心的那种焦虑，那种害怕，那种担心，那个才是问题。所以当我们能把注意力关注在基督这里头的时候，那些事情其实往往就迎刃而解。而且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那个见证，那一个姐妹她所得的是一个不可以医治的遗传病，他已经原来视野越来越大，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如果你去看那个见证，他最后的他的眼睛比 20/20 更好，他的视力。当他得医治的那一天，他去自己开车，就去把他先生叫上，然后他们开到一个地方，然后他让他看，大概他好像有20米那么远，那个车的那个就是牌照，他说那个牌照什么，他读得清清楚楚的。这一个神迹是因为他认识到神的这个道，神的生命在他里面。那一个是过后自然的结果，追求神的道， 追求神对我们的启示，这个是我们每天的目标。所以所有其他东西都是迎刃而解的。所以而且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不容易灰心，你就知道说，哦，每一次当我来听到上帝对我的内心讲话的时候，这个就应该成为我心里所喜悦的事情。而不是说，啊，我听了，哎呀，这个虽然有点 encourage 了，虽然那个，但是呢，但是什么？但是我的心思又在操心我自己的那些需要上，这是不是就是拒绝上帝的启示，偏偏要看自己的缺乏感啊？这个不是领受的方法，这个不是信心的方法，这也不是恩典的道路，这是属肉体的道路，是不是？所以今天呢，你会发现要想走这条道路啊，真的意味着我们一切的我们的这个生命都要来被神的话语所规范，被神的话语所调整，而这个是最好的方法。你就想一想，对于那个他得了那样子病，不可以得医治的，他自己有还有几个孩子，包括我说的那个得了这个狂欲症的那一个姐妹，她到一个地步，你去看，如果去看那个见证，她时不时用刀来割自己，因为内心的非常的痛苦，她这样子来割自己可以减缓自己的痛苦。她丈夫在那里都是真的是不光她痛苦，他们家整个都痛苦，她还有三个孩子呢，但是呢因着神的话语进到她心里头，他彻底得了医治。所以当我们来明白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真正追求的应该是耶稣基督自己，追求他已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了，我们的追求今天就是像保罗所说的，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句话意思就是说，以对于耶稣基督的那个 knowledge， 那个认识，他活在我们的这里面的这个基督为至宝，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说我们没有，我们已经有，但是我们的目光，我们的焦点是不是放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来以追求它为至宝。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的 point 啊。然后呢，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历世历代都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啊，在创世纪15:1这里记载到说，这是以后耶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有一些版本啊，有一些版本翻译成的就是必大大的赏赐你， King James 或者 New King James 翻译成 I am your shield, your exceedingly great reward， 我是你那个大的赏赐，我就是那个赏赐。你看没有，如果你去看大卫在诗篇里所记载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看没有，耶和华自己是他的产业。大卫在一生当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有十几年的时间被扫罗所追杀，他到一个地步他是以色列的受膏者，但是呢他却跑到那个外邦非利士的那王那里，他需要装疯才能够过去，他把自己胡须把自己口水流到胡须上，在门上乱画，他落到那么窘迫的地步。但是他最终呢，他认识到他一生当中最后可以做这样一个伟大的君王，他的秘诀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所以当我们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让神自己成为我们所追求的，其他的东西都是因着有他而自然而有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位神是好神。但是如果我们去追求其他的，你要来走这条道路啊，因着追求其他的，或者说目标就是追求其他的，你就会发现走这条路很难啊，稍微一下你会灰心，稍微一下你会失望，因为你所得到的不像你所希望的那么快的得到。在大卫的例子，他是十几年之后，他这件事情神所应许他的才得以成就。在保罗他是怎么说的？哥林多后书4:7，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然后在腓立比书4:11，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不知道你羡慕的是什么样的生命啊， 这真的是我所羡慕的生命。有的人或许你觉得自己有钱，或者是有什么有什么大的成就，这是最宝贵的事情。我真正所羡慕的就是这样子的生命，就是一个人啊，今天不论外界的环境怎么样，或许丰富，你可以过丰富的生活，或许缺乏，有的时候如果真要有缺乏，这都不重要，而是能够随时随在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怎么样可以这样呢？就是说当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当基督成为我们真正所追求的那一位的时候，这样子的生命才成为可能。就好像在这门徒的这个例子里头，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到了船上，情况就变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船上，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论你追求什么，只要是正当的，那个本身没有错，但请你一定记住，要想你所追求的那个正当的事情得以实现，中间不可少的就是耶稣基督。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追求当中，在你的学习当中，你没有对基督有更多的认识，你没有内心里头有更多基督的同在，感受到的、明白的对基督的启示，对基督的认识，那就不应该被失望。为什么？因为神在这里说的，神的应许一切都是在基督里是是的。所以呢，今天当我们如果能够看准这件事情啊，其实是最快最容易的。我们往往的灰心失望都是没有来看准这件事情。另外在这里头还有一个神迹啊，在这件事情里头其实有四件神迹的，四件神迹的。第一个神迹，对不对？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还有一个神迹呢，在马太福音记载，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马太福音第14章27节，这里记载当他们看见耶稣都很惊慌，对吧？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抓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这是另外一个神迹，在马可福音这里没有记载。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里头啊，这一天真的是充满了神迹。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然后过后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这对他们来讲，就在水面上 struggle， 就在那里挣扎，耶稣就从那里过来了。我们的神是不受任何的这种环境的限制的。但是呢，这里有意思的是，彼得就突发奇想啊，如果是你，让我也在水面上行走。然后他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其他的门徒都没有经历的神迹。我今天也不仔细去讲这个神迹，我们只是看到这么一件事情啊，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彼得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他是一个渔夫，那个鱼啊，打鱼的鱼，不是愚蠢的鱼。彼得是一个渔夫，他在跟水的这个打交道，请问够不够多呀？就算不是渔夫，他也明白人是不能在水上走的。所以今天同样，我们所有的超自然的生活，要想活在非天然人的这样子，脱离天然人属肉体的生命，进入到基督那个生命，就是能够看见基督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没有他看见耶稣基督行走，他不会突发奇想的。我相信彼得是个很现实的人，所以今天就告诉我们，所有的神迹，你要先看到基督，先看到基督。所以今天如果你寻求医治，你都不知道耶稣基督的事情，不知道耶稣基督跟医治有多么清楚的关系。如果你寻求内心有力量，你不知道耶稣基督跟我们内心有力量这个直接的关系，这是不可能的，对吧？那样就只能活在天然的人生命当中，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做事情，靠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够在水面上行走的。他看见耶稣基督这样子，而且呢，当耶稣基督不但是看到耶稣可以做这件事情，今天有耶稣的话告诉他，你可以。这个叫做听见神对他自己的话。你知道圣经里所写的话，神是给所有的人的，写在圣经。全世界我相信发行最大量的书一定就是圣经了。 要从便宜来讲，圣经是最便宜的，因为这么厚的一本书啊，然后你随便买，还时不时有人真来送人圣经呢，对不对？这个话是给所有的。但是你有没有自己花时间去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这里头的有一句话神给你说了，神给你说了，这句话是给你的，你内心真知道是神给你的，真的是对你所说的，那个话是有超自然的能力的。就好像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像刚才所引的那句话，路加福音所说的，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个话叫做 Rhema， 希腊文叫 Rhema， 就是被我们所领受进到物质界里头的这个话，不再只是个属灵的而已，进到物质界，被我们所认识，被我们所接受的，所以那个话是有能力的。而且我们看到彼得当他是这么走的时候，他眼睛看着耶稣基督，他就在水面上走，就可以过这样超自然的生活。但是呢，当他的眼睛他看见阴间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你看没有，将要沉下去，他就开始渐渐就开始下线了。这所描述的就是说，他同样告诉我们，今天啊，如果你要是内心处于比较好的领受的状态，或者你生命当中经历到属神的事情，你要知道那个不是你厉害，那个真的不是你厉害，那个是你里面的神的话厉害。就好像刚才所保罗所说的，这个宝贝藏在瓦器里头，瓦器没有厉害的，宝贝厉害，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你知道当我们如果处于良好的这种属灵状态里啊，我相信你自己都感觉不一样，每天活着可以处在这种有心里有力量有喜乐，觉得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看未来都有盼望，这种状态啊，千万不要觉着那段时间我的属灵光景比较好。当那样子的时候，就是有神的话在你里面拖着你，给你这个能力可以这么做。所以对那些要来寻求生命意义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寻求生命意义吗？当神的话在你里头的时候，你今天就在做一个很一般很一般的事情，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如果你今天做很伟大的事情，在人看来很伟大的事情，但没有神的话在里面，活着可以是很 miserable 的。为什么有些亿万富翁，为什么有些明星他们要自杀，为什么那么现在那么多的，我们看在那个报道的那么多有名的明星最后吸毒过量去死亡，不就是生活无聊吗？他们的成就到那各种各样的地步，都是人所羡慕所追求的，为什么到那个地步他却无聊到一个地步要去吸毒，然后最后吸毒过量死亡呢？不就是内心空虚吗？不就是生命没有意义吗？所以他就提醒我们，今天要想生命有意义，活着有力量，无非就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只要有这件事情就行了。所以对于彼得来讲，当他专注在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不去看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活在这信心当中。所以今天就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能够处于这个状态，为什么我前面说我们如果把每天的目标放在能够保持跟神亲近的关系，这是最好的最容易的。因为当我们能够把这个当作目标的时候，神的话就继续不断的在我们内心里给我们力量，我们就一直活在这超然的生命当中，然后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一个一个逐渐成就，因为是他的话语来成就他的旨意的。但是什么的时候啊，我们处于好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人真的会用句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如果我们本来处在内心里比较没有力量的状态，我们后来在那种情况下来追求神，内心里处于一种比较好的状态了，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容易怎么样，我们有时候就放纵肉体，也不一定去做很坏的事叫放纵肉体，就是让你天然的那些喜好，天然的那些习惯，让它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重新做主。你只要花一段时间那样里头，就会经历到彼得这里所经历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很多都经历过，你渐渐你就进不到原来那种信心喜乐满足得胜的那个状态了，想维持都维持不了。 因为他的眼目在其他事情上去了。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分了，你知道吗？他去看分，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哦，这完全没有错，从天人的角度来讲。所以同样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是在工作当中也好，学习也好，也好，在家里面对自己的孩子也好，或者一切的事情也好，所有的那些事情是正当的。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过一个超自然的，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的生命，你就不能，你的眼目就被那些东西所占据。如果只要被那些东西所占据，你一定经历这些。就算你原来在信心里，你会从信心里头渐渐失落。如果你本来就没有信心，你会进入到更沮丧，因为在那种的环境当中，人就需要靠自己的能力来维持一切的事情，维持自己，想要维持自己好的心情不容易。然后当面对的不管工作也好，学习也好，孩子也好，他所面临的中间带来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内心就会焦虑，我们压力就很大，然后我们就会没有力量，就会难受。但是呢，当他面临这个状况的时候，彼得在那里啊，没有继续努力哦。我想他作为渔夫，他还是明白的。那个时候啊，如果去游泳是可以的，但是浮在水上是不可能的。游泳呢，在大风当中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他最简单的方法说：“耶稣救我，主啊救我。”我的意思说，当我们如果真的陷入到这种从信心当中渐渐下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最聪明的就是不要再用自己分析也好，理性也好，头脑也好，努力也好，想要回到信心当中，而是直接给神祷告。圣灵，我常常那个时候我的祷告就说，圣灵你来对我的心讲话。因为啊，你陷入到那种光景跟神没有那样子关系，你去读那个神的话有的时候都没有滋味的，对不对？所以我就有时候我就对圣灵讲，对我的心讲话。当神的话又到心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力量就来了。但是来了之后要学习重新过这种以神为中心的这样子的生活。我们再往下看哦。于是到他们那里，耶稣基督呢就到他们船上，上了船分就住了。这是第三个神迹，对吧？第三个神迹。第二个是彼得的事，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事情。第三个，上了船分就住了。而且第四个神迹，如果你看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的这个，就是在这里记载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然后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所以呢，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神迹，就是瞬间的这个叫做穿梭吧，转移，对不对？英文翻译成 translation， 这不是翻译啊，这是把他们一下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瞬间挪移啊。然后呢，这是另外一个神迹。当然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我就回到前面我说的那个 point 啊，真真去的地方啊，对于我们做主门徒的人，真真去的地方就是基督同在的地方。只要有基督同在，你马上就到了那个地方。真正的地方是基督同在，那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呢，今天而在那里头啊，分就住了。我在这里我就想到以前岸村所讲那个见证，我以前也提到过，当他那时候就已经毕业了嘛，或者要毕业，马上就要毕业，作为本科生这个中间就说是找到工作跟你这个签证作废是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嘛，对不对？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个 offer， 他马上他就签证就作废了。他说在那段时间里头，当他在就是因着对神的话语有领受，就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的平静的一个范围内，但是一出去就波涛汹涌。就意思说啊，你知道吗？内心里头超自然的这个平安，当你面对前面有很多不确定、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内心有平安啊，那是因着跟神的同在。而怎么样有神的同在，就是你对他有追求，你追求他，你对他的话语有追求、有渴慕。当这样的时候，他的平安就在你里面，因为他在你里面。 他的平安就在你里面。而在这个时候啊，其实他后面的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让他的同学都着急的要死，但是他在这里都有平安。到了时候他还好几个 offer， 很好的公司的 offer， 他去实习，对吧？所以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是耶稣基督啊。好，再还有下面他们心里十分惊奇，中文翻译的啊，把这个词啊翻译的不够，那个强度不够，不够大。King James Version， 如果你去看的话，它翻译的是 "They were amazed beyond measure and wondered"， 就是他们的内心啊惊讶万分，又在想这到底是谁。按理说经历了耶稣基督这样的神迹，那你想想，你要把这所有的神迹都加在一起，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一天之内经历了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经历了耶稣在风浪上行走，经历了耶稣一句话就让彼得也可以在风浪上行走，然后经历了耶稣一到船上风就平息了，然后他船就到历时到了所要去的地方。这么多的神迹，如果他们这样子十分惊奇，哎呀，这多么不够味儿的这句描述啊！这样子惊讶万分的话，对不对？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但是圣经的注释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惊讶万分？为什么 amazed beyond measure？ 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哇，原来对他们的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评价。为什么他们碰到这种事情啊？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耶稣告诉他们，他们内心里头就有平安？因为知道主耶稣说了这句话啊，就好像主耶稣给彼得说的，他可以，你来，现在是让他们去，同样的有力量。为什么他们在中间会这样子惊慌害怕等等等等辛苦？是因为他们愚顽。什么叫心里愚顽啊？另外一个地方描述的，路加福音24章25节，其实我觉得虽然没有用同样的词，但是是一个意思。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呢、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心信得太迟钝了。你现在想想啊，他们看了五饼二鱼，他们甚至他们自己经历了耶稣把饼分在他们手里，把鱼分在他们手里，他们分出去就让那么多人就是吃饱。他们有没有对这个神迹就记得不记得这个神迹啊？这还是当天哦，这一辈子都会记得，更不要说当天了。他们知道不知道这是耶稣做的？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这是神迹？他们知道。他们什么都知道，这里却说他们什么？心里还是愚顽。愚顽就是说心的太迟钝了。那他们到底没有信什么？你难道觉得他们不信吗？他们不信怎么会做耶稣的门徒呢？用我上次的这个天平来表示啊，什么叫做圣经意义里所定义的信和不信？不信就是让其他的话重于神的话，让其他的话对于其他东西的看法重于神的话。那显然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信了，因为当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然后又有其中的一些解释的时候，门徒应该认识到什么？认识到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是不是？就好像今天我们刚才一直所强调的，他是那个中心，他是我们去追求的。他们内心里如果信了这个，如果真能够信了这个，今天耶稣让水面，就是让风平息，耶稣从水面上行走，请问这个有没有难度？有没有任何的惊讶之处？没有吧，因为是同一位耶稣嘛，而这位是神。所以有什么？如果有一天神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你会很惊讶吗？还是说有一天你发现神不能在水行走，他一到水上一走就掉下去就淹死了，你觉得哪一个更让你惊讶呢？对不对？自然是如果他不能在水上行走惊讶，如果神有一天他不能够让风浪平息，我想你应该惊讶，我也应该惊讶。如果神不能够在物质界 这样子让一个东西进行这个迁移啊，就做不到，需要慢慢滑过去，或者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然后今天能够装一个马达，然后就跑得更快一点。如果神只能做这一点啊，你我应该惊讶。但是如果神能够行神迹啊，我们真的不应该惊讶。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啊，他们真的对耶稣基督是谁，这位神的话就是基督，基督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还没有那样子的分量。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啊，如果你我想要对神的话领受，就是啊，我上次讲了，让其他的话可以渐渐在我们的内心的分量当中变轻，然后呢，让神的话在我们心目当中面面的变重。所以如果今天啊，你我还是有这么一个习惯啊，天然人有个习惯就是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要照我的意思做，其他人说的不重要，包括神所说的，圣经上说了我们要追求神是这样的，但是不一定非要那样吧，我有我的追求的方式，我有我的这个，你知道吗？对神所说的怎么样不重要。如果我们内心还是这么一个态度啊，很难信神的话的。他提醒我们，真的你要知道神所说的话跟其他人所说的不一样的，神说了从来没有打折扣的，人可以打折扣，就意思说本来是这样，最后发现不需要完全照这样，但神说了以后啊，今天就不可能打折扣的，不可能打折扣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在恩典的福音里上帝打了折扣，恩典福音里头上帝为什么跟人打交道的方式变了，完全是因为耶稣达到了律法的要求，把他的义白白算给我们，所以上帝跟我们打交道就变了，那是因着耶稣，不是说他的规矩变了，规矩还是一样的，达到了这个条件，对不对？好，最后很短的，他们过去既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的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的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都好了。大家一看这句话就知道，诶，他们怎么突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呢？刚才彼得是看到耶稣就突发奇想，那这些人怎么样只容他们摸他衣裳的穗子，摸了就好了呢？他们怎么知道可以这样？当然是我们前面知道的，对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她是这个在人里头的这个 original 的那一个啊，她真的是第一个这么去做的，摸衣裳的穗子，她自己想的。我们上次当然讲了，有神在这里可以说是帮助她，启示她，但是呢，她迈出勇敢的这一步，他把他的希望放在耶稣基督那里，用信心去触摸他的时候，而这个会怎么样？会 inspire， 会让别人也能够有依靠神的方法。这就为什么，如果你想要你的信心常常要被，就你要被鼓励，你时不时去看一看见证，真的时不时去看一看见证，就算你自己没有经历到，当你看到，尤其是今天啊，尤其在今天的时候，你看到别人所经历的，真的，我有时候想啊，因为我觉得在我呢是很少生病，所以有的时候虽然好像对这个有信心，但是又觉得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你因为生病少，你就会比较相信，这个还不一样的。我记得我有一次看到一个也是 Andrew Womack 发的那个一封信里头的一个见证，他就讲到一个就说是女士啊，她很小得了一个病，她都大概有十几年是秃头的，一根头发没有。她后来呢，她就是开始听福音，她就开始认识是神要医治我们，然后怎么样，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他后来头发全长出来，真的满头的头发。我当时我看我就想啊，你想这个难度多大， 如果你今天头发开始少，你要是想着啊，我要用信心来支取这个，或者你大家有人头发变白了，你说哎呀，那这头发变白，这只不过这个细胞现在不能够产生这个黑色素了嘛，对吧？在头发，那细胞还活着呢嘛，对不对？只是产生黑色素的功能降低，那让你的信心啊，要去来。既然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对不对？那这个生命能力是不是达到这个理论上来讲没有多难？但是你现在想一想啊，那一个姐妹一根头发都没有，十几年都没有，如果你我今天要想用信心啊去获得，你突然会发现自己的信心怎么样那么软弱呢？人家已经发生了，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你可以说今天上帝不做这个事情。有的人就是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他已经经历到，真实的经历到这个，你去看他的照片，你去看他现在的头发，看他以前的头发，十几年哎，一根头发没有。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信心，就说你让你的头发白的要变黑，或者少一点变多一点，难度没有那么大的，你都会发现我的信心怎么那么小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说这个信心不是自己的信心。你所有发现啊，你如果你的信心还在自己身上，自我的信心，我的相信，当你一面对这样子的难题的时候，你都突然就发现哦，那个信心就萎缩了，还不如芥菜籽那么大呢，对不对？但是呢，他那个信心，当他是因着耶稣产生的，就好像这些人哦，他们的好处是耶稣就在那里。我们呢，耶稣是在圣经里写着，然后在我们灵里的生命。你今天需要把肉体的这个幔子拉开，把肉体的眼光放下，可以看到属灵的基督的时候，这事情都在发生。所以就告诉我们啊，今天这个事情是真的。为什么他们摸耶稣的穗子可以得医治？圣经的最好的注释，希伯来书13:7，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他的意思说啊，那一些他们在信心的道路上，他们已经走在你前面，然后在带领你们的这些人，你们要去看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如果在信心上对你有所教导的话，说明他们在信心上是有知道，真的知道一些东西的。你看他们生命的结局，你可以看到因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们当时是对耶稣基督怎么样信心，表现出什么样的他们的生命光景。你今天如果效法这个信心，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就好像在这里所说的。所以当我们去看见证的时候，他就鼓励我们一件事情，知道吗？上帝不偏待人，他们这样子追求，他们可以让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绝对是神迹的。其实对我们在座的人来讲，这个按理说真的不是一件太大的困难，就是说明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座的很多人，包括我，而且不止一次经历过超自然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为什么今天有的时候灰心了呢？为什么今天追求神没有那个 passion 了呢？是不是就灰心了？是不是就因着各种各样今天所提到的那种事情，让我们的信心偏离了，让我们今天追求不知不觉是在肉体里追求？我们应该把那些东西放下来，那都是不信所带来的结果。我们来看信心所带来的结果，这个就可以来鼓励我们，我们继续来走这条道路。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就好像你在这里话语所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因为这样子，耶稣基督当时的门徒可以如何来经历耶稣基督的神迹，如何当他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就认识到主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 point。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同样来经历这些事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当中那疲乏的软弱的重新能够 能够真的是内心里得着力量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因为知道主啊，这条路真的是越走越亮，直到正午。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